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打开你的圣言，要领受你透过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求圣灵这个时候在我们心里大大的做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让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人来的，是从你而来的教导，好叫我们能够真正得着你真理给我们的带领和牧养，让我们在你面前确实得着你给我们的带领和牧养。我们谢谢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借着他能够传递你自己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做认得主声音的人。那这个题目的来源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主耶稣用比喻所传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这个重要的真理是每一个信徒我们都需要明白的。明白这个真理会产生什么作用呢？会产生的作用是，我知道我为什么来教会，我知道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位牧师的牧养和带领，我知道我怎么走信仰的道路。那这一个知道对每个信徒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信主了，我们进入教会，我们要接受牧者的牧养和带领，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的带领？我为什么要接受他的牧养？是因为我跟他很熟吗？我跟他是朋友关系吗？因为他人很好吗？是因为这个教会让我感觉很温暖吗？我觉得我很被重视，我得到帮助呢？还是因为这个牧师口才很棒，他很有说话的才能，他有很多的丰富的知识，或者我就是看着他比较顺眼？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接受他的牧养和带领？这个是所有信徒在我们信仰的道路上非常重要的根基，立定我们要去哪里，要在哪里接受牧养，走我们信仰道路的重要一个根基。那主耶稣他在这段经文的当中，他透过牧养这一个比喻来教导所有的信徒，你怎么样能够认识真正的牧养，然后你接受他的牧养和带领，那样你才是真正实现了什么呢？真正的实现了你接受了神亲自的牧养和带领。那这个是这段经文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所有的人来到教会，你接受牧养，表面看起来是人，但一定你接受的要是从神来的直接的牧养，你才有真正的接受牧养的那个实质，你的信仰才是真正有价值的。那耶稣在用牧养这个词来讲什么呢？在圣经的里面，上帝本身用牧者这个身份来形容自己，主耶稣也用牧者这个身份来形容他自己，那他才是真正的大牧人，才是唯一的牧者。那他的牧养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是叫接受他牧养的人得生命，得着神永恒的应许。这个是神唯一能做到，也只有他能做到的。那我们怎么知道我来到教会，我接受了人的牧养，我确实实现了接受了神的牧养，我怎么知道的？认得主的声音，我的的确确透过这个牧养，我听到了神向我说话，我听到了上帝的教导，我听到了主的声音，我就跟随了主的带领。那这个要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主他自己是大牧人，他是真正唯一的牧者，同时上帝在地上的救恩的当中， 他立人在他的教会，在他的选民当中做牧者，他用这些人来实现神对人的牧养。在旧约的里面有先知，有祭司，在新约有长老，也叫做牧师的，神会透过他们实现神对他们亲自的牧养。但在这个点上，我们面对一个挑战，这个挑战是什么呢？神他是绝对的，他的牧养是绝对的，但是人不绝对。那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牧养，如果这个先知他没有按着神的心意去传递神的话，如果这个牧师没有按着圣经来教导神的训诫，那接受他牧养的人还误以为他就是从神来的牧养，那我们的信仰岂不是会出问题？我们的信仰道路岂不是会被那一个人用现在的话带到沟里去了？那这一个问题我怎么把握？我作为一个信徒活在地上，我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接受人的牧养，我怎么能够把握我的的确确透过这一个牧者确实得到了神亲自的牧养？这个是今天的这个主题，因为我认得主的声音。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约翰福音的10章1到2节这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第一样，你能够接受神的直接的牧养，是透过神所设立的牧者。如果这一个牧者不是神所设立的，你没有办法透过他得着神的牧养，这是第一样我们要把握的。后面3到4节，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来，把他领出来，既然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在这里面讲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是神所设立的牧者，他必定会传递从主来的声音，那你也会透过这个牧者，你也真的认识主的声音。我认得那是主的声音，那这个牧者所传递的就是从神来的，你也真的是透过这个牧者得着了主亲自的牧养，从他的声音里面你来辨识，你来认清。后面5节，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在这里面讲出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你听那个声音不对，如果那个声音不是从主来的，你的选择是什么？逃跑，不能持续的被他误导下去。后面6节，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那这个是一个补充的提醒，你要明白主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这边从上到下的教导你才能够把握，才能分辨。那明白主说的什么意思是什么，你要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真道，这个是保证你在接受牧养的时候透过认得主的声音能够走对方向。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是一卷比较特别的福音书，那这卷书呢比较着重于传递生命之道，传递永生的生命之道。在约翰福音的6章27节这里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所印证的。那耶稣在约翰福音这里面特别强调一个重点，正确的信仰的道路是不为今生劳力，要专注在永生的上面。 这个专注点一定要对，这个是福音真理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的专注点是天国的永生，不是今生的富足。后面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你要真正走对生命的道路，专注天国的永生，必须要得着真理光明的带领。那这个真理光明的带领是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旧的有罪的生命的黑暗，进入到那个真理所光照的真正的生命的道路的当中。这个是第二样，路要走得对。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行走在生命的光明道路上是要得着生命，得着生命透过什么？常常遵守他的道，晓得他的真理，在真理里面得着自由的生命。那这个是约翰福音非常重要的一个思路。耶稣要教导救恩的真理，所有信耶稣的人，我们必须要跟随主走生命的道路，才能够建立起信仰的生命。那我怎么能够跟随主呢？怎么能够跟随主的带领呢？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传道只有三年半的时间，十字架上他被钉死，复活就升天了。所有的信徒，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还需要跟随主亲自的带领。这个怎么跟随？有三个要素上帝赐给了地上所有的信徒。第一个，圣灵内住，那是主亲自的带领，住在我们的里面。第二个，赐给我们圣经，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明白圣经的真理，来带领我们。第三个，赐给我们教会，赐给我们牧者，实现主的带领。那在这个三个要素的当中，有一个环节是每个信徒要把握，你会面对非常大的挑战的。我前面讲过，就是人间的牧者。上帝赐给了人间的教会，赐给人间的牧者，那这个环节我怎么把握呢？那个牧者真的是神所设立的吗？这个是耶稣强调的要点。后面的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在神的家的里面，在教会的里面，会有神所设立的牧者，但是还会有谁呢？还会有贼，会有强盗在这个里面。那这个是所有的信徒你要分辨的。那首先，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接受牧养。那在牧养的这个里面，有两个要点要强调的。一个是羊需要被牧养，上帝用羊来比喻。那这个羊呢，是绵羊。那绵羊呢，它需要被带领，否则呢，这个羊会饿死，会渴死，会被野兽吃掉，甚至会掉到悬崖下，会摔死的。那这是一个，你需要被牧养。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牧养它是要怎么牧养呢？是那个真正爱惜羊群的，从门进来的真正羊的牧人，神所设立的，他爱不爱惜羊群？他爱惜羊群到一个什么地步呢？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耶稣说他自己，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真正主所设立的牧者，他要为羊有一个舍命的效法基督的生命。神牧养所有的羊群，耶稣这样子牧养，是有这样一个心，有这样一个方向来牧养。然后我前面讲过，神牧养人，那个真正的方向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是我们对牧者认识的非常重要一个要点。 真正能够牧养你的，是让你在牧养当中得着什么呢？得着安慰，得着关心，得着你想要的，得着什么呢？上帝牧养人是叫羊得生命的。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个生命是什么？那个生命是配得天国永恒的基督样式的生命。你接受牧养，在你牧养的这个带领下面，是不是让你走天国的道路，得着天国永恒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那在这个要点的当中，我们来分辨，如果是真正神所设立的，他一定会效法神，按着神的心意如此的去牧养。那只有这样的牧养，你才是得着了神亲自的牧养。因为神牧养人是叫人得生命，进到天国永生的。但如果你接受地上的牧人的牧养，他不是这个方向，他是得着地上的丰富，得着地上的好处，得着地上的名利。我很清楚地跟你说，你没有得着神的牧养。要得着神的牧养，地上的牧者和神所牧养的方向必须是一致的。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然后后面经文说，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耶稣在说什么？有一种的牧者，他有牧者的名分，他有这个职位，但却不是神所设立的。他叫从别处爬进去的。那怎么爬进去的？没有说。有各种各样的路可以爬进去成为教会的牧者，有可能的，不是从神进去的。但是爬进去的，他一定不会按着神的心意去牧养，这一点是确定的。在旧约有假先知，在新约有假教师，这些人不是真正牧养神百姓的。以西结书34章第2节，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可以分辨，在新约也有这样的一个警告，犹大书的1章12节，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礁石，他们做牧人只知牧养自己。他到底是为了羊群得生命，还是为了他自己？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是面对当时的所谓的牧者，是谁呢？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叫做宗教的领袖，他们坐在所谓的牧养的位置上，号称是百姓的牧者。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是扭曲上帝的律法，是带领百姓离开救恩的道路，走灭亡的道路，用他们的宗教的地位操控百姓，得自己的名利。耶稣说，这样的人是爬进去的，是偷着进去的。你也不要期望这样的所谓牧者能够牧养你，没有可能的。那这样的情况在耶稣的时代发生，在后来的时代也发生。罗马天主教千年的黑暗的历史，就是用宗教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挟制信徒得名利的。他们曲解圣经，把因信称义的救恩真理解成了律法主义，用宗教的礼仪和死的规条来代替生命之道，这个情况有。近代的教会一样会发生。在上个世纪，中国有一个老传道人叫做王明道的，他特别责备一些所谓的牧师，他们是为了饭碗。在近代有成功神学的，大家你要留意观察，传递成功神学的牧师，他自己很成功啊，他自己先成功。他们去非洲建立极大的教会，几十万所谓的会众都是非洲那些穷苦的百姓，然后他们就跟穷苦百姓说，听我的，你会发大财。那些穷苦百姓就把他仅有的一点钱奉献给教会，他就把这个钱收罗在一起， 坐着他的喷气式飞机从非洲就飞回了美国，他先成功了，那些的百姓，那些他所谓的牧养的人跟着他走羊。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在整个救恩历史的当中会发生，会一直的存留。那你要分辨这个牧者是从门进来的还是偷着进来的。耶稣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真正从门进来是主允许他进来，神呼召他进来，让他进到他的羊圈的里面牧养他的羊，这个才是羊的牧人。在约翰福音十章七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是真正蒙主呼召主差派的来牧养他的羊的，那个才是。如果是主呼召的，如果是真正牧养主的羊的，他一定会按着主的心意来牧养。他按着主的心意去牧养，就实现了主亲自的牧养。分辨到底是从门进来还是从别处爬进来的，是主呼召的吗？是主亲自设立的，特别在教会的当中做牧养的工作的吗？马太福音24章45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耶稣讲，如果是他呼召的，是他派的，他一定会按着他的心意管理主家里的人，并按时后分粮食给他们。这个粮食是什么粮食？这个粮食不是红烧肉，这个粮食是属灵的粮食，是主的教导，按时后分粮给他们。如果是主呼召的，他一定会在主面前得着圣经真理的喂养。约翰福音10章9节，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这个草是什么草？是真正能够喂养羊生命的属灵的粮食。真正从门进来的，他必然会有基督生命的见证，他自己是效法基督的人。最后一个要点，每个信徒你自己都可以印证，都可以经历的，你在这个真正所差派的牧人的牧养的下面，你得着生命没有啊？你真正透过圣经得着了主的建立没有？如果有，那你所跟的就是对的；如果没有，你做的再热闹，做再多的活动，有再大的影响力，你的方向都是错的，也没有得着从主来的生命的喂养。马太福音7章17节，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果子是什么？属灵生命，基督的生命，你有得着没有？后面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那在这个经文的里面出现三个角色，一个呢是看门的，看门的是谁呢？刚才讲过主耶稣自己，他是羊的主人。然后给他开门，那个他是谁呢？是主所呼召的牧者，在教会里面做侍奉的。那第三个角色是什么呢？是羊，羊呢是信徒。那在这个里面有三个角色，开门的，被开门进来的，还有羊。那这三个角色是什么关系呢？关系是这样，开门的是羊的主人，被放进来的，被招进来的是主人所用的工人。然后呢，这个工人呢要按着主人的吩咐来牧养主人的羊，这个关系清楚了吗？那这个是教会正确的结构， 教会的牧者他是被主所呼召差派来牧养主他自己的羊。那这个关系的当中就实现了主亲自牧养的那个方向。然后后面他说羊也听他的声音，那接受牧养他要听声音，听牧者的声音。那听牧者什么声音呢？牧者要发什么声音给羊听呢？这个声音不是牧者自己的，这个声音是主传递给牧者，叫牧者传递给羊群的声音。这个是要点。你来教会听声音，你听什么？你听谁的声音呢？我跟你说，任何人的声音都没有意义，没有一个人的声音能对你的生命产生永恒方向的影响，唯有主的声音。牧者是传递主要他自己的声音给羊来听。马太福音28章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信徒要能够认识主的声音，当你能够认识主的声音，你才能够真正得着主亲自的带领。你怎么认识主的声音呢？你自己要读经，要祷告，同时你要透过神所设立的牧者传递圣经的教导，帮助你明白圣经的真理，就实现了你能够听到主的声音。这个是你听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听主的声音是来到教会听到的非常重要的核心。信徒要透过听神的话，学习圣经，明白神的道，实现你自己跟随神的带领。这个是你来到教会的非常重要的目的，而不是听人的声音，听人的理论，被人的能力所折服，那个对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改变。你跟随牧者的带领是跟随什么呀？跟随他的口才，跟随他的能力，跟随他的知识，跟随什么？好像加拿大选举选总理，有人选小土豆，因为他长得帅，是吗？你是这样跟随的吗？你一定会跟错的。那听主的声音，这个是你非常重要的那个核心。那这个是我们能够超越世上的那些所有的吸引人的东西，从世俗来的东西的非常重要的界限。你真的信主了吗？你真的跟随主了吗？你通过什么来分辨呢？来到一个教会，被一个牧师牧养，这个教会很大，这个牧师很有名，所以我就得着了神的牧养吗？是吗？你缺了那个核心的实质。那些并不是没有意义，但那个核心的实质，我透过这一个信仰的神的器皿，我听到了主的声音，我听到了神的话，所以我在这一个信仰的器皿的当中，我就得着了神亲自的带领。认得主的声音，听主的声音，这个是教会的牧养和信徒信主的核心的原则。如果在你信仰的当中，你把人的声音当成了神的声音来听，你会落入到危险的里面。如果在你跟随主的道路上，你被人说服了，你不是被圣经的真理说服了，你的方向会走偏的。你到底是在什么声音的当中被影响、被带领，直接影响到你信仰的本质和你信仰的方向。这个是要点。不是主的声音，违背圣经的话不要听的。生命记13章第5节，那先知或那做梦的 既用言语叛逆，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们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们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们的道，你便要将他致死，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啊，那你说我们现在教会我们怎么可能致死人呢？那个教会偏离牧师讲的偏离神的道，我就把他杀了，不是这样子，怎么办呢？新约保罗有教导，罗马书16:17，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离开。我跟弟兄姊妹说，这个时代声音很多，很多世界的声音，各样的学说，各样的理论，有相当的吸引力。朋友来了有好酒，敌人来了有猎枪，我们觉得也很有道理啊。啊，我们的古代贤人孔夫子曾经说过，要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啊，我觉得很有道理啊。甚至在当下的教会的当中，也有很多的说法，好像很有说服力。神是爱，基督有丰盛的恩典，所以罪随便犯。教会是一个包容的地方 ，inclusive， 什么都包容。犯罪没有问题，同性恋不悔改也可以做牧师，可以的，更彰显神的爱的大能和丰富，是吗？觉得很有道理是吗？罗马书6:1-2，保罗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这是圣经的声音，和世界的声音不一样。信主的人，我们要警醒，我们听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被什么说法所吸引的？我们被什么说辞所说服了？是从人来的吗？还是从圣经来的主的声音？我跟大家说，我们听谁的声音就会跟随谁，听主的声音会跟随主，听人的声音会跟随人，听魔鬼的声音就会跟随魔鬼的。那个听声音对我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当我们听到一个声音，听到一个说法的时候，我们要问，这样的说法有圣经依据吗？圣经支持这样的说法吗？我们问这个问题。曾经有个牧师跟我说，罗马天主教的教皇好像基督一样，他要效法他。然后我就翻开圣经一看，圣经里没有教皇，上帝根本没有设立教皇。然后那个教皇被称为圣父 Holy Father，那这个称呼是耶稣直接对上帝的称呼。罗马天主教教皇被马丁路德、斯布珍说成是敌基督的，那这位牧师他要跟随这一位所谓的教皇敌基督，他还在跟随基督吗？我们要问这些问题，这个说法有圣经依据吗？在真理当中，在神的声音当中被教导了吗？最近我们教会有一些的挑战，有的人说高牧师需要被人看着，不然高牧师会有问题。那圣经是这样说吗？圣经什么时候说牧师要被人看着？圣经可是说牧师要被神直接看着的，神直接看守他所呼召的牧人。那个看着牧师的人，他能代替神吗？你需要一个代替神的人或者代替神的机构来看着你的牧师吗？你那种说法有圣经依据吗？我跟大家说，我们的人的耳朵听见很多的声音，我们太容易觉得那就是对的，那就是顺理成章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本来就活在世人的原来世俗的光景的当中，我们生命在逐渐改变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很多的看法都是来自原来世俗的观念，所以那个世俗的观念一出来，我们立刻就跟他一拍即合，哎，有理。但是呢，你仔细看一下圣经，我跟你说，多数是没理的。那如果你按照世俗的说法，你就走世俗的路了；你按照圣经的说法，你就走圣经的路，那就是跟随神的带领。这是为什么罗马书十二章他教导圣徒生命的建立第一个点，十二章第一节，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第一个，你在神面前有一个心智。第二个点，最重要的点，第一是心智，第二个点他就教导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的心意要改变的，不能再活在世俗的想法的当中，要 change your mind， 立定心智以后马上要改变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要用圣经来替换我们所有世俗的属世界那些的想法看法，这样你的生命道路才走得对，你才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神的旨意是好的，才不至于我们肯定世俗的说法来否定神的说法。那个声音对我们的影响太大了，听什么声音对我们的信仰影响太大了。耶利米书十七章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这节圣经你听起来好像说人自己诡诈，这节圣经的原文是指人心非常容易被欺骗，容易被别人欺骗，也容易被自己欺骗。人很容易上当的，当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声音来判定，我们跟主流，我们跟某个宗派，我们跟某个权威，你一定会慢慢的走到世俗化，最后连接受同性恋都觉得没有问题。你非得用主的声音，用圣经来鉴别，来光照，来分辨，那个耳朵听得对，你的方向才会校正的对，否则会上当的。后面耶稣接着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是讲到牧人。那这句话呢，是讲到羊和牧人的关系，特别讲到牧养的这个部分。那羊有名字吗？我们乍一听好像，哎呦，这个羊有名字吗？我们给我们孩子起名字啊，没有给羊起过名字。我跟大家说哈，中东古代中东地区的那些的牧人，他们就训练每一只羊有名字的，他真的按着名字叫羊的。在古代中东那个地方，牧羊犬，大家知道牧羊犬呢，牧羊犬他知道上百只羊啊，牧羊犬知道每一只羊，他每一只羊他都知道，就到这个地步是可以知道的。那这个比喻呢是对的，那用这个比喻来比喻什么呢？来比喻真正的牧人就好像要像主一样的来熟悉自己的羊群。那主耶稣绝对熟悉每一只羊，每一个信徒知道我们的名字，知道我们的一切会超过我们自己。那他所差遣的牧人也要知道。那我说我们是人呢，我们没有那个本事，我们怎么知道啊？神所差遣的牧人他会让他知道的，他会透过这个牧者让他知道他所牧养的羊的名字，他的实际的情况，他的灵性的情况，所以他才能够牧养他。牧养教会不是生产线啊，生产线是什么？你到某一个环节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大家看过那个生产线吗？这个机器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这样就过去了，这是牧养。牧羊不是啊，牧羊是按着每一个的情况来牧养每一个信徒，就好像做父母一样的。你两个孩子是一样的吗？ 双胞胎都不一样，是不是啊？那你要了解他的情况，你才能够牧养他。主耶稣在强调什么？真正的牧人，他一定会要实切的牧养每一个信徒的。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需要牧师，需要传道人。如果单单听到，大家 YouTube 就可以了，是吧？还免费吗？那这个是牧人对于羊群的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这个意义的当中，他才能够实现神透过他对信徒的带领，听到主的声音，知道羊的实际的情况，然后带领每一只羊都能够跟随主的带领。这个是牧人的意义，和羊跟随牧人的意义。那这个时代有很多的问题我们要面对的，对于牧者怎么带领教会有很多看法是从世界来的，他要有世界的领导能力，要有聪明的手段，他要有领袖的才能，他才能够带领牧养教会，是这样吗？有多少信徒是这样认为的？你的牧师要有领导力，要有领袖的才能啊，最好经过什么高端的这个领袖的培训，然后他用他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或者是啊有一个大公司 CEO 的这个本事，就可以把教会牧养得好。有多少信徒是这样认为的？有没有人这样认为啊？我跟大家说，如果你认为教会的牧者是这样才能够牧养你，你的看法是错的。上帝带领人，上帝设立本来就不是这样。撒母耳记，当撒母耳要去为神去高丽王的时候，上帝跟撒母耳怎么说？撒母耳上16:17，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内心，他是神所立的吗？他是在神面前忠心的吗？他是真正传递神的声音，传递主的声音，带领教会，牧养教会的吗？这个问题容易出错。虽然我们在旧约当中有非常多的教训，但是仍然容易出错。众人可能会不自觉的要推一个强人出来，会不自觉的会高举能人出来在教会做带领，甚至有些人自己觉得我很有能力，我很有领导力，所以我就能做带领的，是这样的。在上帝所设立的牧人当中，不是这样一个原则。如果在这样一个原则的当中，一定会落在人的带领的错误，一定是这样。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呢需要特别强调一下，我觉得是必要的。强调什么呢？强调有些人可能在教会的当中呢，不愿意接受牧养，不愿意接受被带领。那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我自己太聪明了，我太有能力了，我自己把我信仰搞定就可以了。或者有些人觉得你这个牧者能力太有限啊，你不配牧养我。我跟大家说，这样的错误在教会里会出现，这样的人会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俯视者，俯瞰一切，会成为一个旁观者，冷眼旁观。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找不到他的本位，他无法融入基督的身体，他的信仰生命一定是有问题的。不管他信了多久，信了越久，他的生命状态可能越畸形，到一个地步在表面看起来不错，真正遇到挑战的时候 他会犯大错，而且会错得很厉害。任何人都需要被牧养。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太有能力了，没有人可以牧养你，你求神赐给你一个能牧养你的人，这样你在上帝面前才能够被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属灵的生命，否则你的灵命的道路一定是有问题的。要求神帮助，在这个时代，这些的能人，有本事的，有才能的，求神帮助你，让你能够在基督的身体当中找到自己的本位，和肢体有一个健康的互动，你的生命会被建立的健康。后面耶稣接着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那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牧人的功能，放出自己的羊来。那这个自己的羊呢，在这里面呢需要强调一下，这个自己的羊可不是他是羊的拥有者，不是啊。前面讲过，羊的主人是主耶稣啊。那个自己的羊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差派给他、交托给他牧养的这群羊。那在这个点上呢，常常被忽略，甚至会发生错误。如果牧者把信徒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发展教会用一个商业模式看市场，要搞竞争，甚至在教会当中出现所谓的偷羊、什么抢羊，去教会挖人，这样的情形是对牧养的不清楚。这样的所谓的教会，他在乎的可能仅仅是规模、人数和金钱，这样的牧者所在乎的可能是羊毛，并不是羊的生命。那只有他差派的人，他知道这群羊是主给他要他负责的，那他会在主给他的责任的范围内守住，他才会认认真真牧养主给他的羊。这个 ownership， 对这个羊的拥有，这个牧者一定要清楚的，这羊是主的，不是我的，主交给我牧养，我就好好的牧养他，那这样的牧养才是健康的。第二个，在前头走，这是牧者的功能的第二个部分。他知道这群羊是主教给他，他要牧养。第二个，他在前面走是干嘛？他要做带领者，牧者要做信仰的先行者。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是祭司先踩到水里面，河打开，然后让百姓都走过去，祭司再上岸。作为牧者要身体力行，自己先走信仰的道路，你才能够带领信徒向前走，而不是把自己生活安排得妥妥的，过得舒舒服服的，然后教导别人你要走信心的路哦，你要有奉献的心呢、啊，你要为耶稣背十字架啊，你要勇于吃苦啊，那个不是真正的牧者，那个会落在耶稣对文士的责备。路加福音11:46，耶稣说，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自己一个指头却不肯动。走在羊的前面，带领羊走前面的路，然后后面这一段很重要，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认得他的声音，这个他在前面讲过，按着他的声音跟随他，在这里讲到认得他的声音，这个认得他的声音不是认得他的声线啊，他的口才不是啊，是认得这个声音的的确确传递了主的声音。那这样羊就跟着他，这里面有两个角度哈，第一个是羊在前面走，第二个是羊认得他的声音。为什么这两个放在一起呢？大家有没有思想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不是说认得声音就行了，不需要在前面走，为什么两个放在一起啊？传递神的声音不单是圣经上的文字的信息，包括他生命的见证， 都在传递主的声音。如果一个口若悬河的牧师，他没有生命见证，他会把人弄得好像他很高深，我跟大家说，你那个跟随可能会跟错的。人会被那些高深的理论俘获住，最后会崇拜他，最后就听他讲。这个在世俗的当中常常出现的，在信仰的上面，如果你那样跟，你一定会跟错的。他的生命见证在先，然后他的教导。我在北美洲，我听了很多牧师讲道，我听西人的，我先看他的生命见证，如果生命见证有问题，我其他我都不听了。特别对于信徒，因为很多信徒是透过牧者学习圣经，你对圣经不熟，否则你就不需要去学嘛。那你跟谁学呢？如果你跟错了，岂不就学错了呢？那你透过什么分辨，在圣经知识方面你还在一个学习的阶段呢？那你怎么去分辨，用知识分辨不是很困难吗？生命见证，这个牧者是不是真正效法基督的？他是，他所传递的信息是从主来。所以耶稣把这两个放在一起，这个羊牧人在前面走，然后羊跟着他，是认得他的声音，这两样都有。后面认得声音也相当重要，这个是这个时代我们需要特别留意的，因为很多人跟牧师是跟好人，这个牧师太好了，特别有爱心，我就跟他跟到底了。不够啊，不够啊。你跟牧者，一个他生命的见证，另外一个他要传递神的话给你呀。教会不是个好人的团契呀，不是个抱团取暖的地方，是学习真理、建立生命、真正跟随主的地方啊。你来到教会又被成全为圣徒，圣徒是要 equip the saints， 要装备圣徒的。怎么装备？靠什么装备？靠圣经，靠神的话。所以这两样都非常重要，一个他带领羊群在前面走，第二你从他那里听到了主的声音，这样你的跟随才会是对的，你的信仰才会在本质上的的确确跟随了主。这个是我们需要分辨的。那主耶稣在带领的上面，他特别强调这个要点，在马可福音7:14，耶稣又叫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都要听我的话，也要明白。所有的人都要来到耶稣面前听他的话，并且要明白他的话。约翰福音14:21，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也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要向他显现。听他的话并且明白了他的话并且遵守的，这样的人是爱神的，主也会爱他，与他同在。这样的人是真正跟随主的带领，是被主一直带领的人。透过教会的牧者真正实现跟随主的带领，这个是正确的途径。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这个根本的原则我们需要好好的把握。特别在这个时代，我也提醒一下弟兄姐妹，不是因为听他讲话很温柔，觉得他很有爱心就跟他了，也不是因为他有很多知识很多理论就听从他的带领，也不是因为他讲话很有激情很有感召力就随他去了。要小心人的声音，要分辨是人的声音还是从主来的声音。人的高明的看法，有说服力的说辞，真情的劝说，流泪的倾诉，我跟大家说，这些都不等于主的声音呢。但是这些声音对人都有强大的影响力。我也跟大家说，这些声音世俗的政治家心灵鸡汤传销的都具备，都对人有一定的说服力感召力驱动力，但那个路都是人的路，不 不是走跟神的路。跟神走，你必须听主的声音，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唯有圣经的声音，那个你听着并且跟随，你才是真正跟随主。你要做认得主声音的人，你才是真正能够跟随主的信徒。透过什么？透过你学习圣经，透过牧者教导圣经。后面耶稣接着说，羊不跟着生人。那这一句话呢，要传递另外一个焦点，会有生人出现。这个生人就是不是从门进来的，不是神所呼召的牧者。那他们呢，也似乎也要带领羊，但羊呢不跟着他。那也许你说这个好像怎么理解呢？因为呢确实有很多信徒被带偏了。在旧约的时候，有假先知也带偏了很多犹太百姓，在新约的时候，假教师也迷惑了很多信徒。那耶稣这里说羊不跟着生人，那他确实跟了，怎么理解？两个点。第一个，真正一直跟着生人走的，跟着假教师的，不是完全无辜的人。如果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就是要随从自己的肉体，我们没有办法持守一个爱真理的心，我们就是喜欢那个体贴肉体的教导，会落入神的任凭的里面。天上挪利家后书二章九到十节，这不法的人来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显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我们的内心如果不是持守住一个真正爱真理的，真正抵挡那个肉体的诱惑的，是我们自己甘愿被那个钩子勾住，神也会任凭我们掉在那个虚妄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不是那样，就算有一段被误导，神一定会把我们搭救出来。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里面，一定会的。上帝一定会用他的方式，在某一个时间把你带到正确的信仰的轨道上，有一个真正适合你的教会，一个真正牧养你的教会，让你走在对的信仰的道路上，上帝会做这个事情的。那在这个当中，我们自己要小心声音的问题，要仔细听。后面耶稣经的说，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这句话很重要。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是什么呢？当我们听到他讲的不是圣经，当我们用圣经光照以后，听到他是违背圣经真理的，那耶稣呢给我们指出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是逃跑。我记得多年前我讲道讲过，我说如果你们听高牧师讲道听了半天不是讲圣经，甚至是偏离圣经的，你赶快逃命，因为呢那一定会害了你。那这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定要守住的。为什么我强调这一点？跟随牧者的带领不是没有原则的，不是盲目的跟从，不是死忠，我爱他他爱我所以我就爱他到底，我就跟他到底，不是这样子的。如果不是神的声音，你听到的不是圣经的真理，你要远离的。耶稣说你要逃跑啊，这样避免你持续的被误导的。约翰二书一章九到十一节，约翰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的安就是在他的恶行上有份。要分辨， 用什么分辨？用主的声音来分辨。主的声音在哪里？在圣经的里面，用圣经的真理来分辨，跟随牧者的带领，在教会接受牧养，要慎思明辨，用圣经来分辨，用主的声音来分辨，要盯住圣经不放，打开圣经听前面的讲道，不要被人的花言巧语和世界的好处吸引，不要落入人的人情世故的这种的笼络的当中。哎呀，不好意思，我们关系很好啊。OK， 你要在神面前衡量一下，这个对你和对他和将来的结局之间到底有什么影响？要真正听到主的声音，跟随主的带领，我们才不至于走错路。这个对你对任何人都是有益处的。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前面一到五节耶稣讲了比喻，告诉他们要认识真正的牧人，告诉他们要透过认识主的声音来跟随真正的牧人，告诉他们要脱离，要逃离生人假的牧人。但是呢，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因为呢，当时的百姓是被宗教领袖长期误导洗脑的，他们听了主的这个教导不明白。那这个教导经过了2000年，到了今天的教会，到了今天的信徒，我给大家讲了主的教导，请问你明白吗？你明白了吗？你明白主教导的是什么吗？你明白主教导认得他的声音是何等的重要吗？你愿意做一个认得主声音的人吗？学习圣经，透过神的话来分辨，透过主的声音来分辨，跟随主的声音，你就是直接跟随了主。跟随主的声音，直接跟随了主，你必定会得着天国永生的盼望。我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时代信仰所面对的巨大的挑战，还不是在教会外面，还不是外面的攻击逼迫甚至抓我们坐牢，还不是，是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声音到底在说什么？到底在教什么？到底在宣扬什么？信徒，你所听到的声音到底是什么？你所跟随的声音到底从哪里来？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挑战。得盼望圣灵开启每一位信徒，西盼教会每一位信徒，属神的每一位信徒，做认得主声音的人，跟随主的声音，你必定会走正确的蒙福的信仰的道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仰望你的话，仰望你对我们发出的声音，仰望你的声音对我们的带领，让我们真正跟随主，真正得着你对我们亲自的牧养，好叫我们在你里面得着你给我们的生命，是配得天国永恒的那个生命。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